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17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在峰会之后，川普呢在空军一号上，因为他要飞好几个小时呢嘛，和泽连斯基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和其他北约的和欧盟的这些领导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他给大家做了一些传达，结果大家发现川普竟然接受了普京的方案。原本去的时候不让普京接受他的方案吗？怎么最后他基本上接受了普京的整个的盘子？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一些问题，普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他那个编辑部写了一篇文章，里边做了一些分析，很经典啊。那这事儿到现在怎么办？下周一呢，小泽去白宫和川普见面，那他要一个人去要完了，那这次呢几位大哥陪着他一块儿去，那至少就那三宝啊，马克龙加上梅尔茨加上斯塔默，反正这三宝肯定得陪着他去，不能放他一人去，胖那就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下周一我们还有热闹可看，那这个会占用比较大的一个篇幅了。那最后我们说说中国经济，当然最新啊公布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数据，七月份中国的经济再度大幅放缓啊，有一些数据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信号，桥水基金竟然清空了他们的中国股票，十多亿美金全部清了。这里边有百度啊等等中国的这些有名有号的大企业全部清空。要知道桥水的老板这个一向亲中的达里欧一直是畅想中国经济，一直帮着中国到处给这帮大鳄做工作的就是这位，导致呢他在美国在媒体上各方面他也是红人，很多人都骂他。嘿，到现在他率先清空了中国股票，他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呢？咱们站在他的角度，咱们也展望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川普呢，在双普会之前，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说到呢，你比如说习近平要进攻台湾，川普呢受访时候讲，他说我会告诉你啊，直接跟汉尼迪讲，他说你知道在习主席和台湾的问题上啊，和这个俄乌战争，他说这事儿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我认为只要我在这儿，这种事儿就绝不会发生，我们拭目以待，就因为我他就不会去打台湾。川普讲呢，在跟习主席通话的时候，他对我说，只要你还是总统，我就绝不会这么做。说习主席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说，那好吧，我很感谢。然后习主席说，我非常有耐心，中国也非常有耐心。这是他说到这一段呢，有这么一番话。在台湾内部包括很多人呢都引起了一些热议。首先第一个问题，可信吗？习近平真的跟他说了这番话吗？人们为什么要怀疑呢？因为川普之前呢几次说过他和习近平通了话，四月份呢五月份他都这么讲过，实际上到现在公布的只有六月份，那是两个人的首次通话。那你前面呢也可能通话了，但是两边的官方都没有报道，这么大事儿没报道，很多人呢都认为他吹牛。那这次呢，我品了一下，我看了一下他那段视频，特别是最后的这句话，习近平跟他说，我很有耐心，中国也很有耐心，这句话特别习近平，特别中国。川普临时现抓，他是编不出这样的话来的。所以说看最后的这句话，我认为呢这件事儿是可信的啊，是可信的。对此呢，中国驻美大使馆立刻就发了一个声明，在这个访谈公布之后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立刻做出了回应。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呼吁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审慎处理涉台问题。中方并没有直接否定，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啊，因为川普在，我们就不会打台湾，我们就冲你啊，他倒没否定，但是这里边说什么呢？最重要、最敏感，你要审慎。这话你就别张嘴就说啊，这件事儿要审慎处理，他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事儿可不可信，是不是吹牛，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川普本人你自己信吗？你要是相信习近平因为怕你而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这是一种情况。或者呢，还是相信我坚持支援台湾、武装台湾，才会让习近平知难而退，不敢下手。那在这两种情况下，哪个是你相信的，哪个是你觉得最重要的呢？或者是因为就因为我大爷坐在这儿，习近平就不敢动，那后边的事儿也可能你就不对台湾做什么了。这两种情况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川普你自己到底信还是不信，因为这会影响到他对台湾的一些做法，这是一个争议了。另外的一件事呢，那最近有一个台湾人啊，就是那个馆长陈之汉，在大陆流窜啊，到处的游荡啊，天天骂台湾、夸大陆啊，就是那些恶心的话，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墙内呢有一个小朋友，他给我，因为他是行业内部的，他说你不知道这馆长在大陆内部引起了一个小漩涡。他给我发了一些数据啊，说这个馆长深圳行国内的流量的统计，他们有自己的渠道了，累计浏览量突破了2200万，13日单日突破了1000万，刷新了他杭州的那个杭州行的那个记录，当时那流量也很高了。另外搬运账号单日涨粉最高47万，说他那个无人机秀微博的话题的阅读量加起来 1.1 个亿。另外呢，小红书关于馆长深圳行下边有发帖的，有什么写东西的等等，超过了2300篇，不大不小的一个漩涡，还是好很受人瞩目的。看了小朋友发来的这个东西呢，我在这儿犯了一下愣啊，应该说呢，引起了我，可能岁数大了，也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慨。我记着是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吧，那时候呢，就我们家不远，也算是邻居吧，家里有台湾亲戚，人家到大陆来访问，到北京来了。那时候来个台湾亲戚，那是个稀罕人物啊，那大家都没见过呀，男士女士啊，特别女士的那个穿着打扮，那在当时的大陆，我们那儿文革刚结束，那时候还不会好好说话呢，还从五讲四美刚开始学做人，刚开始说话别带脏字儿，别随地吐痰，别乱扔烟头，我们刚从那时候爬起来啊。突然来了，人家来台湾亲戚了，我们那家里有孩子跟我们一边大，就找茬呢，上人家家啊，就去看看人家那都到底什么情况。结果就听人家台湾的亲戚啊，也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吃啊，然后说话呀等等，就觉着人家好文雅，水平真高，真文明。啊，那种文明礼貌，看到的那种气质，台湾人说话的那个特质，哎呦，那是真是觉着台湾那得是多好的一个地方，心生向往。我觉着我这60后，估计和我同龄的，可能当时有香港朋友来，或者是台湾朋友来，可能大家都会有当时的这个感受。那时候我们觉着台湾真好。啊，你看人家这老百姓，人家过的哦，给人家家里带来的什么录音机啊什么的，那些就当时时髦的那些摆桌子上的那些东西，哇、哦，人家觉得台湾人好有钱，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结果现在呢，台湾又来人了，就来了这么一个小流氓馆长，结果到这儿来啊，说的那些不着四六的话，就是埋汰台湾，在这儿夸大陆等等这些吧。 在大陆这儿的流量这么高，你以为在台湾的流量不高吗？在台湾的流量也是相当高的。在这儿呢，我确实是有一点灰心。你看这孙子在整个的在访谈中说的那些话，等于直接跟台湾叫板。我就说作为台湾的，不管是在那儿看热闹的还给他送流量的那些人啊，那很多小草小葱什么的还支持他呢，就这还抗共匪呢，就这还保卫台湾呢，这都这样了，你们无论是民间还是什么人吧，大家就都看不见，就没人管这件事儿，就这么出去糟蹋台湾，就这样来拿糟蹋台湾来在大陆那边挣几个小钱，就到这样的一个公然叫板的地步。无论台湾的弟兄，不管是民间的还是道上的，就让他这就这么嚣张，那下一步怎么抗共匪啊？那怎么能捍卫台湾？拿啥捍卫啊？所以说这个呢，看到就这么一块料啊，我也是有点感慨，也可能我岁数也大了。哎，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昨天前天吧，就算是正式上任第21届韩国总统的国民任命的仪式，他找了一些国民代表，把那个证书啊，委任状正式发给了李在明。李在明呢也发表了一封致国民的信，表了一些誓言了，要当人民的忠诚公仆啊，就怕说这个啊，什么公仆，你天天那样，你是我的公仆吗？啊，这就这么一个说法了，依靠国民的力量建设一个由国民做主幸福安定的国家啊，当时呢是走完了这个仪式。那马上之后就去见石破茂，之后呢就去见川普了。为什么之前不去？你这个仪式得做了，我得把那委任状拿到，我才是正式的总统，要不然名不正言不顺呢。所以说一切的行动从这时候才开始了。整个的现场我瞟了一眼，那文在寅是去了，原来卢武铉的太太去了啊，前总统吧。那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呢？啊，对不起，人家都没有出席。说说李在明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好评率，这是盖洛普的民调，好评率 59%， 差评率 30%， 还可以了。那和上周相比呢，他一直60多呀，和上周相比呢，掉了5个百分点。那为什么掉5个点？这掉挺多呀。因为这不是光复节嘛，815光复节，他搞了个特赦，他一下赦了800人。这里边呢当然有一些有争议的一些人物了，你比如说把那个另外一个党的那小党的党魁曹国给放了，就放的这800人在民间呢有一些不好的议论，所以说导致掉了5个点啊。在盖洛普这儿呢，执政党民主党的支持率是 41， 也掉了5个百分点。另外呢，国民力量22，上升了3个百分点。这是李在明啊，正式成为了韩国总统。那下边还有一个功课，咱们要把它补上。那815啊，这都是上礼拜五的事儿了。石破茂讲话了没有啊？还真讲话了。不是说不讲话吗？哎，一会儿把这个原因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讲话呢，来了这么一句，在致辞中特别提到，必须把那场战争的悔恨和教训深深的铭记在心，强调我们绝不会让战争的悲剧重演，不会再走错路。悔恨，这个让自民党很多人听着摇头。原来呢是民主党的那位首相吧，十多年前野田佳彦在815讲话中说过一次悔恨，但以前呢安倍像岸田他们的人家是不说这个啊，悔恨这是往前稍微的走了一点啊。当然更多的道歉就没有太说了，这个态度就可以了。哎，不是说不讲了吧？ 在党内的强大的压力之下，石破呢是没有按照惯例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讲话，也就是说他没有以内阁首相的身份发表讲话，而是以个人名义在仪式上致辞，然后给靖国神社他那个玉料串他还得送啊，那是供奉的费用，他是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给送的，也就是我没有以首相的身份送。所以说这次呢还是你说他讲了没有，讲了，是以个人身份讲的，没有以首相。原来是大家内部是有说法的，从安倍之后我们就不再说这些事儿了，没完了，这每年都说，那还是得说了，那毕竟是一个历史时刻，你不说还是不行。另外呢，拜托的日本的好朋友啊，给我呢把大致的情况给我搜罗了一下，因为这件事儿呢，在日本媒体上其实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目前收集到的情况，去了一些部长，去了一些这种大臣，另外国会议员去了60多位。啊，这个去的这些部长大臣啊，当然都是顶着他们的职务的名义去的。那咱们看看主要的有谁呢？小泉，他是第一个去的啊。815早晨，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啊，他就快速的去了。然后加藤胜信，财务大臣去了。高市早苗，这我料到他一定会去。他不是一定会去的问题，这件事儿甚至影响他当首相，因为他原来就做过这个承诺。如果我要是真当了自民党总裁，自然就成为首相。对不起，我一定去。你去这不惹事儿吗？那中韩肯定跟你拼了。那高市呢，现在他没有这个名头，那他肯定去，这一点是我们都知道的。小林英之，这是安全保障担当项，他去了。另外呢，党代表这里边多了，那个什么那天说的森山玉啊等等这些人就都去了。石破呢是玉料串啊，玉串料啊，做了一个供奉。岸田呢没去。岸田没去啊。岩屋也没去。所以说这些名人呢还是有没去的。谢谢这位在日本的我们的好朋友啊，平时还需要您在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时候，希望您帮忙。来吧，下边呢咱们花时间说说乌克兰战争相关的一些进展。先说打仗。现在呢有两个重要的点，集中了11万军队往前推进了有20公里，现在情况怎么样？一个重点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呢传来了一些消息，俄罗斯突进的人员已经被乌克兰大部分击毙或者是俘虏，在整个城内已经彻底清除了敌人，乌克兰军队正在城市内部打扫战场，已经解除了警报，当地的居民已经开始可以出来了啊，可以上街，可以该买东西买东西，通往这个城市的那些通道，开车想进去啊什么的都可以了，这个都恢复了。那另外的一个点呢，多布罗皮利亚前两天被人家突破，结果乌克兰军队成功击溃了啊，逼近乌克兰防线的这些俄罗斯先头部队。当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他们现在已经夺回了几个村庄，这名字很复杂啊，我估计念了大家也不知道是哪儿，大概7-8个村庄啊，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说现在呢正在继续推进啊，在这场反击中数百名俄罗斯士兵阵亡受伤或者是被俘，等于在这个方向也给怼回去了。另外在上礼拜五呢上演了另外的一件事儿，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了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地区奥利亚港有一艘里海的货船，一个货轮很大的，拿无人机能够把一艘那么庞大的货轮给打沉了，这件事儿在以前应该是没出现过的，不是那种在水里游的那种跟鱼雷那样的无人艇，还不是，就是无人机愣把它给炸沉了，整个船的后半部分全下去了，那船已经立起来了，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上边的军用物资也都全都沉了。据报道呢，那里边都是什么呢？ 那是从伊朗过来的一条船，那里边有很多都是无人机关键的零部件啊，等于呢这一下把它打沉了。嚯，用无人机能把那么大的一艘轮船给打翻喽？这无人机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您想？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最新的宣布，说俄罗斯正在准备一场新的攻势。俄罗斯情报部门注意到俄罗斯正在大规模的调动啊，表明俄罗斯正在加强它的军事集结，准备在南部，也就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那一带地区，他们也会有所动作。说完打仗，下边咱们回到这场谈判，先给大家说说那阿拉斯加之后还有一些后续呢啊，咱们把这些资料呢给大家通报一下。首先这个呢太有意思了，有三名酒店的游客住客吧，在阿克里奇那个叫库克船长酒店，在这个酒店里边那儿有一个公共用的打印机，大家都用，他们来用，结果发现那里边有一些文件就在那儿飘着。他们仨人看完了以后，有一位啊就拿手机把它给拍下来了，提供给了媒体 NPR， 这家媒体随后就把它给公开。整个文件是八页，应该说是当时美国的这些雇员啊是无意中忘了给留下了。那里边呢列着明确的峰会的地点时间，包括相关的政府雇员的电话号码，那都是手机的电话号码。另外呢这里边讲呢，川普呢原本打算给普京送一份礼物，是一个美国的标志，一个白头鹰的一个雕像。那当然后来午餐也没了，后来呢大规模这两边团下半场就没进行嘛，所以说这个白头鹰的雕像呢也没送出去。那里边还有午餐的菜单，那上面都写着为尊敬的弗拉基米尔普京阁下而举办，那个菜单上边那直接就这么写，给予了极高规格的一种称谓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么重要的一些文件等于就都给落在那儿了，这东西是不能公布的呀，这里边是他们的操作的一些内部的规程啊，就这么给忘了。可见呢这个草台班子的螺丝现在全松了啊，你都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呢？这是第一个余生啊，尾声。下边说第二个，因为那天我看他们两个人那12分钟记者会的时候，我看的是天空台的那个 YouTube 的现场报道，结果呢我们老看到有一个男的啊，一个男记者大眼睛啊，在那拿着话筒，他老在那站着，经常站起来做一些现场的一些发言一些报道，就是他叫彼得亚历山大，他是哪个台的我不是太明白，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了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呢这次谈的不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美国代表团成员脸上的那个表情，他在第三行第四行那位置他都能看得到，他特别是那个李维特白宫发言人和维特科夫进来以后很快就离开了，他看到的李维特呢看起来有点紧张有些焦虑，看到这些人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有时几乎是灰白色的。这怎么形容呢？我认为呢随行的美国代表团他们有一些沮丧啊，他认为这次呢没有成功啊，是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一个后续也出来了，在当场两次，一个在机场那儿，另外到记者室那儿，两次质问普京，那你还是不是要停止杀害乌克兰平民，那个女生的那个尖利的声音现在是知道了，她的名字叫 Rachel Scott 啊，瑞秋斯科特，她是 ABC 高级的新闻政治记者啊，一个穿着红西装的一个有色人种，有点像黑人呢也没那么黑啊，一个很漂亮的一位女士，值得敬佩啊，非常令人敬佩。那说到整个的这场谈判，我们都熟悉的这些人啊是做了一些后续的一些评论了，我给大家选了两个，一个是 啊，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呢放了一张双普握手的那个照片，然后他在下边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是国际外交史上最令人作呕的一个瞬间，没有之一，最令人作呕的一个事件。他说他将给川普带来一个严重的教训。点点点，这是鲍里斯·约翰逊对这件事儿的评价。另外的一个呢，嚯，那今天这个被大量的转发，那就是加州的前州长老英雄施瓦辛格，他呢对着镜头又来了这么一段。原文这么说的啊 ，AI 翻译的，我给大家念叨念叨，说川普总统，我刚刚观看了你和普京站在一起的新闻发布会，真的是惨不忍睹。你在普京面前就像一根软弱的白面条，像一个狂热的粉丝。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他的签名，或者和他一起来个自拍呢？他说，你背叛了我们的情报机构，我们的司法系统，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国家。你是美国总统啊，你不能那样卑躬屈膝，你究竟是怎么了？你语言的力量去了哪里？当年里根站在柏林墙前面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这样的总统现在都到哪儿去了？施瓦辛格呢，老爷子啊，就很悲愤了，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这是俄罗斯的华春莹啊，当时呢笑语欢声，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西方媒体已经陷入到一种痴狂的状态，甚至接近彻底的疯狂。三年来，他们喋喋不休地宣扬俄罗斯被孤立，而今天他们却看到了美国为迎接我们俄罗斯总统铺下的红地毯。你看了没有，人家意气风发。我不知道美国的弟兄们听完了这个对比之后作何感想啊。来吧，那咱们说说后边的这个谈判的进程，这里边是大家最关注的了。首先先说川普，川普在飞机上呢就发了一个帖子，他认为在阿拉斯加他度过了精彩而成功的一天，说和普京的会晤非常顺利，然后和泽连斯基包括北约秘书长在内的多位欧洲领导人的深夜通话也同样顺利，大家一致认为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直接能够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而不是一个停火协议，因为后者往往难以奏效。然后说泽连斯基礼拜一下午要到椭圆形办公室，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安排和普京的会晤，拯救数百万人的性命。啊，这是川普说的，这里边有三个点啊。实际上呢都不是这样的情况。他和普京之间的会晤不是那么顺利。啊，这里边呢纽约时报他们也都报了，普京呢在中间一度就说我不会和泽连斯基见面。他坚持这一点，当时川普是真的生气了。啊，两个人呢是有一些啊，他是有一些发泄了啊，是不是很顺利很愉快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并不顺利，什么也没弄成啊，这个你想当真能谈成点什么，他在他那个平台上早就乘一个 N 倍把他给释放出来了。所以说呢那真的是没什么可炫耀可说的，没那么顺利。然后说呢和这个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的这个深夜通话也同样顺利，这直接画叉也不顺利。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最好还是签和平协议得了，直接搞大的，停火协议没用。也不正确，因为大家也没有一致认为，因为后来呢这发展的事情啊，所以说他这个帖子三个大叉首先就不及格啊。泽连斯基呢是对这场谈话做了一个他的表述，说川普呢在一次长达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中向他简要介绍了和普京的会谈情况。他讲呢先他们俩聊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欧洲和北约的官员也加入了这个通话， 然后有一个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这些人感觉川普想不惜一切代价快速达成协议。那是你的感觉吧，不然。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川普告诉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他希望尽快举行三边峰会，最早在8月22号。下周。这还没咋地呢，他是恨不得8月22号把这事儿就给了了。那人家刚才说的呢，就不惜一切代价快速的达成协议，这就是川普现在的一个说法。那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和欧洲领导人的这一个半小时的通话，他还是客气的啊，用了四个字叫并不轻松。都谁呢？这里边有冯德莱恩，有马克龙，有梅尔茨，有斯塔默啊，还有波兰的总统纳夫罗斯基，他不要那个图斯克。其实呢，图斯克和波兰总统，他也不完全是内阁制，也不完全是总统制。波兰呢，一半一半，原来呢是谁管？杜达。那图斯克呢，重点是国内，这个还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次呢，他直接找的纳夫罗斯基也有他的道理了。另外呢，还有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美国这边卢比奥和维特科夫也都参加了啊，就这么一个大会。川普最主要的就告诉与会的欧洲领导人，如果泽连斯基把整个的顿巴斯地区，就是乌东两个州，包括俄罗斯没有控制的地区，割让给俄罗斯，和平很快就能实现。原则讲，在会前我们就知道，普京提前就说了，只要你把那 30% 的顿涅斯克的那地方给我，和平立刻实现。川普呢，现在啊，从一开始的什么停火等等，因为长期跟我们这个频道的都知道，在会前啊，什么8月8号当时最后通牒，然后又是什么一个礼拜以后要开，川普说了很多的话，他可以用信誓旦旦四个字来给大家做了各种的保障。我们一直说啊，川普还在这屁股还在这边，我们一直给大家做这种乐观的判断，结果现在呢，他完全接受了普京的方案，原来说的那个全都烟消云散了，他自己也不记得。官员们直接表示，就这些人表示啊，说普京呢已经认可，川普已经认可了这个计划，他向这在座的这些人传达推销这个计划，认为呢这是实现和平的最快的途径。那他就放弃了他之前所有的停火的要求和制裁的威胁，就是在8月13号之前他说的那些话，那些保证全都没有了。你就把那地儿给他，咱们立刻就停了，你就顺着他，你依着他不就完了吗？咱们立刻就停了，这不就完了吗？8月22号啊，最早咱们就把这事儿给办了，这事儿倒简单了，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你看他跟普京啥态度，非常客气啊，两个人互相赞美，非常客气啊，他对这帮人的时候，哎，他又到了自己家了，就没那么客气了。你们这帮人都是我小弟呀，那还客气什么呀？等于是向这些人传达了普京的底线。第一，领土要求，我要这两个州，这一点没有任何退让，别商量，没有。第二点，战线的安排，也就是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两个还打着呢吗？那现在有一个有一个战线，然后普京愿意冻结战线，维持现状。在这俩州，俄罗斯大致占了都接近 70%， 都是 60% 多，就这样了。然后普京向川普提出书面的承诺，也就是如果把顿涅斯克那个，现在我给打引号的说那马其顿防线，那只要你给我，我以后再也不入侵了，我给你书面保证。然后美国官员也表示，普京愿意就现在俄罗斯占领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一些边境地区来进行谈判。多少呢？在哈尔科夫和苏梅，它这两边呢有一些边边角角，它占的地方大致是400公里，大致有这么多啊，400平方公里。 那我把这地儿还你，你把那顿涅斯克那30%给我。他认为呢，两边的面积可能也差不太多啊，顿涅斯克那边稍微大点，他认为这就是对等交换啊，这是普京的方案。川普完全向这帮做了转达。然后说到了安全保障，普京的要求啊，协议不能涉及到北约，不能由北约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排除未来乌克兰获得北约，通过北约获得安全保障，现在不行，未来也不行。川普就直接传达啊，他认可啊，要不然他直接跟普京吵就完了嘛，这都是他们俩的共识，他才回来跟这帮人说他是同意接受这件事的啊。有时候就跟我们平时开玩笑似的，你转发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在推特脸书上转发，你转发啊，我不负责任，那不行，你转发本身你就是某种程度的认同了，他这就属于这个性质啊。川普说呢，普京同意了，由他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川普之前说了吗，我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但我不派兵啊，那什么安全保障他也没说。普京告诉川普，他愿意讨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他甚至提出中国是很可能的一个保证国之一。那你要说谁能保证，普京建议由中国也加入进来。所以说他这啊，今天有很多甚至把那个中国那个啊那个联合国呢带着蓝盔的那个部队那照片都给登出来了。在这些要求呢，当然川普还跟大家转达嘛，普京还希望俄语成为乌克兰的官方语言。那人不有乌克兰语吗？俩并列。那现在是什么呀？乌克兰人现在是乌克兰语和英语啊，把俄语给取消了嘛，那现在俄语要成为官方语言，并且要保证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安全。啊，当然不是俄罗斯了，乌克兰自己也有东正教的一些教堂，要保证这些教堂的安全。这是他转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啊，综合着四五家媒体，大家呢都做了各方面的报道。那现在看川普的，这刚才说内容，再说川普的态度。川普直接在后来他接受拜耳的访问，就在空军一号上，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大家这个特别要注意。川普表示，乌克兰协议的问题现在取决于泽连斯基，我们几乎达成了协议，说现在听着，乌克兰必须同意，也许他们会说 no， 但泽连斯基，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与俄罗斯的冲突会让你损失惨重，我要组织一场泽连斯基、普京和我之间的会谈，达成协议。俄罗斯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乌克兰不是。大家看出这个态度来了吗？你必须同意，也可能你现在不愿意，但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再打下去你不行，俄罗斯太强大了，咱们弄不过他。你看了没有，这指针啊过来了。无论是内容上和他的情绪态度上，现在已经完全坐在了普京的那边。原来一开始我们一直说指针在这边，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这还是3-3谈判，要是1-1谈判更扯更完。啊，3-3呢，卢比奥在旁边还做了见证呢，也挡不住了，没用。金融时报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他的评论了。说在峰会前信誓旦旦的川普，在会晤后实际上已经站到了普京的一边，开始向乌克兰施压，有没有？刚才有啊，迫使他们同意包括投降在内的那个和平协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称，这就是背后捅刀子，说泽连斯基是绝不会同意将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移交给俄罗斯的，这就是背后在捅刀子。果然在和川普的通话中，泽连斯基坚决地拒绝了川普的领土要求，这件事儿不成。 说说现在这叫是什么普京方案还是川普方案吧，人家现在是双普方案，咱们说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啊，大概分析一下。普京呢现在的条件是我要这个完整的这个地盘，但是没有北约啊，安全未来安全保障可以由川普来提供担保啊，或者由中国啊，但是呢没有北约，我要地方。作为川普呢，他现在他已经不是主持正义的一个什么秩序的维护者了，什么煤老大灯塔别说了，我是一中间人，然后我们要搞出一个被包装成和平协议的一个东西。那作为泽连斯基呢，按照他们的安排只能被动接受，等于被迫签下投降书。什么叫投降？俄罗斯用导弹炮火用他的人命都没有得到的土地，乌克兰要憋着眼泪把这些地让出来，那儿留下过无数战友的生命，那对不起了，从那儿要退回来，那你不是投降谁是投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哇，那问题是你要比如说让出一块地儿来，你给我一个强烈的安全保障，以后再也没有战争了，你普京再也没有可能再进攻我了，也算是一个说法。但现在担保是谁？是川普。美乌克兰人敢把自己的命交给川普吗？我让了地方了，我把这马奇诺防线交给你了，后边可无险可守，那以后呢谁能保证？那作为乌克兰这儿等于算是无条件投降，什么也没得到啊！你知道欧盟那帮大哥他也保证不了啊。那作为川普这儿呢，我拿到了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而且他那个经济协议不是都签了吗？而在里边还要在里边还要再捞一把，还要压榨乌克兰的油水。另外呢，这乌克兰他因为现在拿着那矿产协议呢，等于乌克兰未来还不能整个的进入到欧盟，他还有很大的牵制权，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他拿他的诺贝尔奖，作为普京不战而得地盘战略目标胜利完成，没说嘛，枪炮人命得不到的地方让川普一帮忙拿下了这个，而且乌南那两个州我可没退，核电站还在我手里呢，那你说他失去什么了？我也没看出来。最后就得到了一个我不再打的这么一个承诺，你让出一块地儿吧，我不再抽你了啊，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普京的付出。彭博呢有这么一个评价，说在8月13号之前，川普呢还在威胁普京，提出，当然他也提出了乌克兰土地交换的那个方案啊，他当时说的是用乌南两个州来换这个，那后来都搞错了嘛。结果到了8月16号峰会结束之后，川普放弃了自己推动的停火，转而和普京一道寻求达成和平协议，而这完全是普京的目标。俄罗斯那边现在已经把它称之为外交胜利，而且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彭博的评论是，整个这场戏的剧本是俄罗斯的，舞台是美国提供的，而代价则是乌克兰的主权。这是彭博的评价。那下边就回答这问题，我就奇了怪了，在会前还这么个状态呢，那普京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兵不血刃的拿下川普的呢？关到屋子里那仨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些迹象啊，咱们学习一下。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编辑部他们发了一篇评论文章，他们详细描述了川普是如何没有从普京那里获得任何让步，而普京却巧妙地利用川普来达到了他想要的目的。华尔街编辑部给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咱们看看这些片段。他说呢，普京先生在媒体面前的就是记者会的独白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赞美奉承川普先生，在赞同美国总统的观点。比如说啊，川普如果在2020年上任的话啊，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另外大力赞美 俄美之间商业关系未来的美好的前景啊，我们要合作，大家都发财嘛，这不挺好的吗？这个不分析了啊，就是说呢，整个责任是拜登的啊，他没责任啊，那是拜登，因为拜登我才打的这场战争，这是赞美附和了川普的说法。然后呢，这是川普后来在自己事后的福克斯的采访当中，他呢也深情回顾啊，这事儿过去了，坐在飞机上还意犹未尽，他呢回顾到说，普京呢说了一句话是最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的选举被操纵了，因为你们搞邮寄选票。普京讲说邮寄选票，那每次选举都没有一个国家有什么邮寄选票，既然有了邮寄选票又能保证选举的公平性，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讲啊，他之所以跟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我们谈了2020年的选举，普京当时讲你们在那次选举中赢了那么多，最后还输了。俩人不是谈乌克兰的问题吗？在这仨小时里边，俩人还花了很多的篇幅谈2020年选举。哎，他来了，你邮寄选票，2020年其实你是赢的。哎呀，这说的川普心缝里了，这个舒服。川普一直就念念不忘啊，他不能原谅。然后呢，这普京又跟他讲，他也是他川普自己说的啊。普京说呢，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够如此迅速高效的完成干成这么多事儿，就说这半年里边。那他说你的国家像火枪一样的火热。而在一年前，说普京认为，我认为你们国家已经完了。没想到现在这个啥，你们这国家现在太火了，这家伙现在不能想象有人能这么高效的在半年内完成这么多事儿，你太了不起了。呵，这让川普简直是喜形于色，那就是不能自持啊。等这事儿都完了，最后坐在空军一号上跟拜耳还念念不忘，还在这儿啊说你看着。大家看了吗？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我认为这还不是全部。大家看了吗？老狐狸普京杀人于无形，就这么拿下了川普，成功的把川普拉到了自己这边的板凳上。咱不具体分析了啊，就说到这种功力和造诣，对川普这个人性格的把握，对川普这个人的拿捏，这种功夫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这时候咱们再看，掉头看什么石破茂，原来安倍把川普也给掌握拿捏的不善啊。你看石破傻乎乎的，这差远了，这都不成啊。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这都没辙啊，你像莫迪你还跟他耍性子，你说功夫我把事儿也办了，不就给你几句好话吗？等我一走，那东西大风一吹，除了你自己记着谁记着呀？然后我把东西拿走了。所以说你通过普京的这个造诣，你再对比其他的那些世界上的领导人，玩过冷战的这些剩余的这些老将们，我一直讲普京是这儿，川普大概的水准和习近平他们俩在这儿，很多人老不爱听。你就看这次玩的漂不漂亮，会前还这儿呢，会后就跑这儿来了，真厉害啊，真够厉害。那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和欧盟情况好不好啊。马克龙不干了，昨天呢发了一个声明，他们有个自愿联盟支援乌克兰的嘛，整个自愿联盟的领导人啊，好多国家呢啊，将在这个泽连斯基下周一访问华盛顿前，在今天下午举行一个大的视频会议。声明讲，整个的会议将由马克龙、梅尔茨和斯塔默三个人共同组织，啊，这三个大宝宝啊，他们来共同主持，召集大家来开会，提前啊，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然后呢，在几乎是和马克龙同时吧，这些欧洲的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咱们看这联合声明主要的内容了。说欧盟的欧洲啊，因为算上英国了嘛，准备帮助泽连斯基啊，也参与泽连斯基、普京和川普之间的三篇峰会啊，我们也不能缺席。 另外呢，乌克兰必须获得坚定的安全保障，主权和领土完整。另外呢，不要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其他第三国的合作。啊，我看到另外的一个版本，啊，这是法新社那个版本，说这些国家已经宣布他们取消了对乌克兰使用武器的所有的限制。原来是有一些限制的，你比如这东西不能往那儿扔，不能打这，不能打那，随便，现在爱干嘛干嘛了啊。说俄罗斯，你也不能否决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道路，你管不着。说乌克兰要自行决定它的领土问题，国际边界不能以武力而改变。他们对乌克兰的各种支持将一如既往的继续啊，他们搞了这么一个声明了。最新的宣布，这也是几家媒体现在已经报了。周一泽连斯基去，那这几位主要我就三位了，欧洲领导人将和泽连斯基一块儿抵达华盛顿和川普举行会晤，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因为当时讲嘛，如果真他一个人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泽连斯基呢要么接受割地，而且无北约，你接受不接受，你要不接受，那现在就被川普给你贴上是你不愿意结束战争，这个标签就贴给你了。这就是普京他们设计的整个，我提一个你根本不可能咽下去的这么一个方案，你要不咽，哎，整个战争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就是你。那川普以后再念叨啊，天天死那么多人，责任都在你这边，这就是普京他们的如意算盘。所以说不敢让他一个人去，那咱们一块儿去吧，大伙儿一块儿说个公道话的话，川普还不敢怎么着。所以说呢，这下周一周二这都热闹着呢啊，你就想这白宫那椭圆形办公室不是好相遇，那不是随便就能去的，这边再坐上万斯，那边再坐上卢比奥，完那不上次不就因为这打起来的吗？所以说这次呢啊，咱们就等着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评论吧。必须承认啊，这次峰会呢还是有一个亮点的，那就是川普向普京转交了他太太梅拉尼亚给普京的一封信啊，信的字是打印的，最后签字是手写的了。这里边呢婉转的表述了他们抓走的那些乌克兰的孩子啊，他作为一个母亲啊，他呢讲了自己的感受，当然没明说啊，你看你们弄走20000多孩子，你得给人还回来。他呢只是因为婉转的说，谁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他把他的心情还是表达了一下。我认为这一点呢，人家太太做的还真是不错啊，做的还是真不错。说到川普呢，当然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讲了，说川普呢还是希望人们记住他，还是想努力争当一个和平的缔造者。那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你看呢他是有点夸大，说六场战争在这半年里边都让我给平了啊，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一个追求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那总比一个追求军功章的美国总统要好得多吧。原来呢各任美国总统任上必打一仗啊，不打一仗那没法交代呀。那在这儿呢他是平事儿的这么一个人啊，当然了这个呢他没有原则，别的你还好说，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两国的纠纷，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说到这个所谓和平缔造，你无视这场侵略战争的实质和现实，你是根本行不通的。你现在达成一个和平，就是让被侵略者咽下被侵略的苦果，你这是和平缔造吗？你这是公正公平的一个缔造者吗？你这不是侵略者的帮凶吗？难道不是吗？结果评论呢说，现在等于他在让战争更加的旷日持久，现在导致战况愈加的恶化。对俄罗斯人来说，川普成了希望。当他邀请一个战犯走上了美国的红地毯，甚至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座驾，坐上了他的车，没用， 这不能意味着战争结束。还是那句话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通过我的个人交情，通过我的面子，通过我的能说会道，通过我这张嘴就能把它给平了，想都别想啊，这是不可能的。说到阿拉斯加会议呢，我还后悔啊，我给了个 55% 的审慎乐观，等于现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川普一见着普京就没卖了，他是不会向普京施压的。最后的结果，每次他都是不断的错过调整自己的最后期限，然后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借口。所以说我现在呢，已经不再相信川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本人也不会啊，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判断。当然有一个角度啊，川普后边也不，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后边有一帮人呢。啊，俄罗斯那边呢也不是普京在战斗，后边也有一帮大寡头，一帮大资本家呢都有啊。等于现在呢，川普对俄罗斯两边实际上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想干一件事儿，那就是快速把这件事给了了，然后他们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美俄关系彻底正常化，这样呢我们一块儿闷声发大财，我们一块儿来挣钱，俄罗斯有好多矿啊等等，我们一块儿来挣钱，这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想法的。但现在在他们眼里讨厌的是，就是这场乌克兰战争变成了他们碍事的一个绊脚石。当然在美国，川普现在还做不到一人说了算，他还做不到这一点。即便他并没有把泽连斯基乌克兰什么当回事儿，他甚至你能看得出来，他埋怨泽连斯基老给美国老给他找麻烦，让他的后边这个啊，宏大计划都实现不了，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投降啊？你把那三成的地给他，咱们就不打了就完了吗？后边我们好多事儿呢，这要忙。可是呢，是你埋怨归埋怨，可是现在呢，通过美国的法律程序啊，通过这种国际关系，他也没有办法绕过乌克兰战争，他也没有办法再逼小泽，他以前都做了。停止军援，停止情报共享，停止他什么派那特使到乌克兰境内和反对派领袖一块儿要颠覆小泽，一块儿搞选举，怎么怎么着，他什么都干过了，那现在你也成功不了啊。所以说他现在呢，他是处在这么一种心态，就有点像加沙原来说要搞成度假村，结果呢一个老内是没完没了的要打，然后呢哈马斯这边也不给他面子，坏了他的好事。结果现在在乌克兰这边，他和普京那边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那儿，这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后边两边的利益集团都着急啊，你说你这事儿你这拿不下来，让人多着急啊，这根子还在这儿呢。哎，不过呢再说啊，除了美国，那现在川普我们既然认为他指不上他，那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欧洲啊。如果欧洲各国真的能够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即便没有美国，把俄罗斯这几十万军队打出去也不是什么费劲的事儿。如果欧洲开启了自己的战争模式，它的产业和经济体量，俄罗斯现在连西班牙那点力量都不如，你想他跟中国广东省的体量差不太多，他连西班牙都不如。如果欧洲真跟他拼了的话，他连俩月仨月他都撑不住。德国他的军工生产能力，坦克火炮弹药各方面，那世界上还是闻名遐迩，还是世界著名的。而且法国自己自成一派的，他的指挥系统啊各方面，他的武器装备，他的战机导弹各方面，那在世界上也是有一号的五强之一嘛。如果德法加上英，你现在英人家一直参与，能够全力出手，欧洲人完全自己能够把这场战争的事儿办下来，俄罗斯根本抵挡不住。结果现在呢，大家组团排队跑到美国去帮着小泽去找川普， 哎，还是那句话，很多朋友也都念叨这句话了，你们就不能雄起一把，好好自己大干一场吗？欧洲人很多都是有钱人啊，他豁不出去嘛，他没办法啊。你说我们一帮有钱人小确幸对吧，我们跟他拼什么命？你有那功夫去求川普去，你们自己就不能下定一次决心吗？你们办得了？所以说现在啊，这是美国，这是欧洲。那下边呢，我们最后做一下今天的总结。说到和平协议，我们都读到过，都看到过很多场的大战，其中比较煎熬的，比如说南斯拉夫啦，那几国，什么波黑战争啦等等，包括他们那个什么克罗地亚和塞族什么的阿族，那大家还记着吗？杀得尸山血海，那历史渊源的 也都清楚啊，那边界也都清楚啊，你看。最后达成和平协议需要多长时间？一年、两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搞出尘埃落定的那个东西来。你包括朝鲜战场，对吧？当时中朝和美韩达成协议，那后来韩国还不参加啊，那也搞了一年多啊。就类似这样的协议，因为这个也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永久式的一个格局，这里边的仇恨太多了，特别又涉及到土地的问题。说到一场大战的起因持续了三年多，起因复杂，过程也复杂，你要解开这个死扣，最后成功化解，过程一定也非常复杂。那川普普京呢，成功的忽悠了川普，直接咱们搞和平协议吧，搞停火干嘛呀，咱们直接搞后边那最大的，咱们一步到位不就行了吗？他在干嘛呢？实际上他不想停火。那和平协议，川普说那8月22号23号咱们就聊聊吧，聊聊就能定下来。那说什么呢？两边都得搞什么议会，都得全民公投，那得旷日持久。普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想把那四个州完整的打下来，他需要时间，他不怕死人，因为他这个四个州已经进宪法了嘛。如果现在就这么停下来，那进宪法了，我这四个州哪儿都缺一块，我这怎么解释？我这战争没法停啊，我回去跟老百姓没法交代啊，对吧？所以说他想把这四个州完整的打下来，他需要时间。而和平协议的那种来回来去的扯皮就会给他充分的时间，而且因为协议毕竟在谈嘛，普京就不承担任何的道义责任了。这时候你不能收拾我呀，我谈着呢，我听你的了，那我们得谈吧，对吧？那和平协议一个月谈一回，一个月谈一回，慢慢谈呗，对吧？你看朝鲜那六方会谈谈了多少年，伊朗的伊核协议谈了多少年，那不都欧盟什么的大家都参与，那扯呗。你不能治我吧，川普你不能对一个谈判的俄罗斯来制裁，来打我吧，你不能收拾我吧。所以说这个特别的精妙啊，你仔细站在普京的角度上来品这件事儿，特别精妙。所以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局，我不知道川普你是真不懂呢，你还是故意装傻呢？当然这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是我今天的感受啊，目前的这个局，尽管还有下礼拜一啊等等这些事儿吧，下礼拜一我的盼望就别打起来，别跟小泽他们又翻脸了，普京那个川普又站起来，得，你看我跟普京那还能说，跟你们几个根本没法商量，那我不谈了，我还不如找普京，还是我们这对脾气，你看我们俩这互相吹捧，这聊得多舒服啊！你跟你们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都没有共同语言，他甚至觉得这帮人面目可憎也说不定啊。所以说这个局只要我阿弥陀佛下个礼拜别打起来，别把形势又恶化，美国又不给军援了，又撤销情报共享，得，这事儿我彻底不管了，美国我抽身而去，只要不出现这个局面，我就上帝保佑了。但是你要说他能整成什么事儿，我认为是不可能了。 那乌克兰下一步怎么办呢？我认为呢，作为泽连斯基啊，如果这个什么和平协议、停火协议到现在看已经没戏了，停火协议让川普自己把片翻过去了，以后他还怎么提啊？他再提啊，咱们还得停火呀、啊，不然的话给你二级制裁。哎呀，您都说过了，这事儿还说有什么意思啊？他也不会自己炒这个冷饭了，这片过去了，没有了。所以说又没有停火协议，又没有和平协议，那怎么办？我认为乌克兰的最大可能，那就是在整个欧洲的帮助之下，扛住剩余的这三年半，至少要顶到明年的中期选举，那时候才有指望得到美国真正的帮助，才能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不是悲观派啊，你看大刚前两天你还谨慎乐观，到现在呢出现这样，为什么？因为我和很多朋友都有三个字，我们看透了。到这么一个局面，您还没看透这里边的事儿吗？我相信呢，大家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了，是不是那么个道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啊，咱们说哪儿呢？先从华盛顿说起。那天说到川普，我给打引号啊，军管华盛顿，有一些美国的朋友给我发说，大康你这个，那你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啊，那些支着小帐篷把首都给搞成啊那个德行，你认为就对啊？我认为也不对啊，我当时就讲，我认为那也该管，但是呢你得依法依规来执行。你和华盛顿特区政府商量，你不能这样，对吧？你给他们指定一些地方，把这些地方宣布为非法啊，不能在这儿躺着，不能在这儿支帐篷，对吧？然后我可以帮你，你需要我什么？你需要我派大兵，我可以帮你，这是可以依法依规依照人家那个自治法而定的。那你比如说中国那时候，那是八几年啊，那不是好，那时候社会乱呐、啊，那北京的黑帮啊什么的，那个一帮子一伙子拿着管叉拿着木棒子拼命的庄稼地里打架的几百人的那有的是啊。那后来邓小平不是搞了一次严打吗？那有人说，那你严打难道不对吗？后来呢，中国的社会治安是明显改善了，但是严打在他那儿行啊，那是对法律多大的一个践踏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有前科，那现在人家也没犯什么事儿啊，那你是怀疑对象也给弄走了，都上青海那盐湖啊什么的啊，贵州什么的那些地方都给弄去了，弄去一下待好几年，那是对法治的一个巨大的破坏，那他不能那么干啊，那你把这帮人怎么的抓治安这个都同意啊。但现在呢，这个那天我说他不合法，很多人还跟我怼，那现在呢给大家宣布，2025年8月15号召开了一个紧急的听证会，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雷耶斯对司法部提出的全面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个行动超越了总统根据自治法的法定的权限，被视为违反地方自治。雷耶斯法官做出了这么一个裁决，这跟我们说的都一致吧？那顶吗？司法部同意撤回接管的命令，也就是在雷耶斯法官在这个听证会做出这个裁决之后，司法部立刻做出了重大让步，撤销了由缉毒局的局长科尔担任紧急警察局长的决定，改为啊由司法部负责和特区他们搞一个协调的指定人，就是一个观察员吧，啊一个什么呢，钦差大臣，但不参与日常的指挥，哎，你就在那儿看着我们干活没干活，等于特区的警察局长继续掌握指挥权，又回来了。那位女局长啊，帕梅拉·史密斯继续担任日常运作的掌管者，维护地方管辖的实际运作。啊，然后呢，这个整个指挥体系的控制核心，整个的权力归属区政府、特区政府。那完了，前两天跟我争议的这些朋友，你们家司法部都退了，你还在这儿顶什么呀？就别顶了啊！这不合法，这不能这么玩儿。 最后人家做出裁决了啊，那这邦迪部长他们这帮人也都接受了，这说的对不对？另外德州那件事呢还争呢，因为呢那些民主党议员还在外边飘着呢，他没有回到德州嘛，结果德州众议院没有能够达到法定规定的人数通过那个重新划分选区地图的议案，那个特别会议已经结束了。那怎么办？这州长阿伯特呢只能再组织第二轮的会议，如果第二轮会议这帮人还不回来还敲锤没戏，那他只能放弃他的计划了啊，现在呢议长还在放话还要抓他们怎么怎么样。就在他们搞这个的时候，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奥斯汀啊，这个呢高呼啊这个阿伯特州长可耻等等，在那骂了，这还在这儿僵持着呢啊。来说说贸易战，也有这个新闻，有一个消息啊，我一直在追这条消息，前两天贝森特这不是讲了吗，希望呢联邦法院啊，不要判我们这次的关税战非法。因为川普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呢？有一个法律叫经济紧急状态，他是按照这个法来给大家加的关税。但是呢，你说经济紧急状态，那上边是有定义的，那法律什么情况下属于紧急状态，人家是有明确的说法的。那你现在这个符合那个原来法律的那个定义吗？明显是不符合，没有紧急状态，是有贸易不平衡，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你可以通过谈判，通过现有的框架去解决，但是呢，你通过紧急状态赋予你的特权啊，想干嘛干嘛，那个是没有道理。法律基础要没有，等于这件事儿就根本站不住脚啊。这个呢，上次贝森特说不要这么搞啊，因为这个呢我们是做对美国有利的事情，说你们法院最好不要这么干啊。然后他又讲了反正到明年一月份到最高法院，就是你中级法院，他们认为基本已经输了，十月份嘛就宣判，然后呢明年一月份我们告到最高法院啊，说到那时候呢四个字儿，木已成舟，我们都搞完了。哎，那时候呢这么多钱，这么多我们已经都收上这么多关税来了，好几千亿了，你最高法院真的把这事儿给废了。当时他是说了一个那个啊，那上次是贝森特，这次川普政府的高级律师，这是彭博的报道啊，本周警告联邦法院维持这个全面的全球关税，否则将面临金融崩溃的危险。他警告说，如果你们做出的不利裁决迫使政府被迫退还数以百亿计美元的关税的话，就现在收的这些关税全要退回去的话，那美国将会面临一场金融崩溃，陷入到一场大衰退的风险。哇，这个是第二次了，为什么他们要来威胁这件事儿啊？大概他们是知道在那个现在啊，在那个上诉法院，那不是第二个了吗？一开始是贸易法院判了他们不行，然后打到上诉法院，估计现在情况不好啊。这是川普的律师第二次说这件事儿了，我们盯着这条线啊，这个很重要，弄不好把整个的关税战连根拔也说不定啊。然后呢，第二条关于贸易战的新闻，美国取消了原定在8月25号到8月29号和印度的贸易谈判。这还好几天呢，这还一个礼拜呢，提前宣布取消了。跟印度这件事大概是没完了啊，这已经现在已经都证明干就不是因为买俄罗斯油的这件事，就是因为你跟我怼，就因为你跟我较劲啊，我就收你50，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说巴西呢？巴西也没买什么油什么的，也没犯这错误啊，就因为你那法院对我那哥们儿博索纳罗不好啊，我给你征50%的关税。那现在也是这样了。另外呢，《金融时报》有一个报道说，中国呢正在警告西方企业，你们不要试图囤积稀土，否则你们会面临严重短缺的风险。我就不给了。然后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讲，现在呢有大批的大额订单， 中国这边认为你这都高于申请人历史平均水平的订单是激增啊。你比如说平时你美国你这个企业平时只订200吨你现在订500吨什么意思激增不光是这个单子好多都激增结果他说这个会面临更严厉的审查因为现在他们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囤积的行为啊，来这一套现在许可证给你们了哈，你们要多买对不起了不卖啊，发现这种情况许可证吊销他现在跟你来为什么他得保持他掐脖子的这个力度你要偷着存了一大堆的话那我还掐谁的脖子呀那这不能让这招落空你看了没有这招还真够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数据经济数据呢今天不具体说了啊就说几个大数还在恶化七月份呢中国的经济数据整个是一个严重的衰退和疲软社会消费零售的增速跌到了 3.7% 创了八个月的新低这还有以旧换新国家还给了很多的补贴现在看这些政策根本没用政府呢还搞了一些什么消费刺激的措施等等啊，现在这个力度在逐步的递减啊，这个是没用了房地产投资跌幅扩大到了 17% 房地产无药可救了搞了这么多的救市措施包括一些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啊，现在那个根本不够啊。居民贷款净减少了4900亿创了20年同期的最低记录老百姓不买车不买房不花钱啊，这个是谁也没办法那天不说了吗整个的居民贷款居民部门的贷款是负的500亿这个太吓人了啊！另外呢工业生产同比增速也从四月份的高点当时有 8% 抢出口嘛现在已经回落到了 6% 左右然后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了 6% 因为它下滑了这么多结果把一到七月份整个的增速全砸下来了整个的投资增速才只有 1.6% 啊，这个呢现在看呢也是半死不活是出现了这么一个状态啊，整个的这些数据就不给大家细念到了啊，情况是不好下边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竟然清仓了全部的中国股票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们抛售了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16家中国公司的股票还有两只以中国就是在中国股市做的啊，那个 ETF 就是那种基金吧总市值15亿美金全部都清了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这里边有阿里巴巴京东百度未来什么什么还有什么百胜中国呀什么的等等的吧全清了不光是把股票清了达里欧呢把他的基金也彻底完成了整轮的撤出别的钱也都撤了这个就不是说他在把美国市场的中概股的股票清了仓而且呢他在中国国内还是有一些资金有一些资本也都清了就彻底的切了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啊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呐。桥水基金作为一个著名的风投公司这在世界上它都是标志性都是一种举大旗的扛大旗的这么一个机构啊这是非常厉害的。那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基金。说说这个人那这个人厉害吗这个人很厉害达里欧呢在2013年14年就开始啊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在2018年他是在中国拿到私募管理人牌照的外资里边的第一张牌照就给了达里欧给了桥水所以说你看他跟中国政府啊各方面的这种关系啊第一个然后这是一个中国经济的大喇叭 那时候不有人讲吗？说中国呢抓住了美国，整个美国的灵魂。美国的灵魂是什么呀？是华尔街嘛，是商人。中国呢，你比如说政治人物，你比如说这个国会里边啊，这个朝野两党大家都很有共识，白宫里边呢也有共识，但是美国的商人经常给中国唱赞美歌，他往往是和中国政府是站在一起的，这个他确实没办法。前一阵的老黄加上之前的马斯克等等，实际上都做这样的事情。原来这里边的大哥大是谁？就是大刘。大刘写书，接受各种的访谈，在各种大的杂志媒体上写文章，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是未来全球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啊，这个呢，什么鼓励所有的国际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等等等等啊。他写了好多这方面的东西来称赞中国政府的长期的规划能力。你看人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管理，大加赞美。他多次和别人发生各种论战，那有人说你这什么情况跟他争啊？他呢，你不要低估中国的崛起，经常给美国的政要啊提这个醒。另外呢，称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这一届，因为他是从2013年、14年他开始逐步进入的，18年他才拿到那张执照嘛。完整的习时代，他认为这个代的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非常了不起，他们能够执行那种非常棒的长期的战略。他一直是习政府的大力的鼓吹者。那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商人，那人们就要问，那你人权问题呢，新疆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那你怎么也得说几句吧。回避，我是商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你说到人权问题，他直接在 CNBC 上就为中国政府辩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做事的方式，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在他那国家就应该那么收拾那帮人，他一直在站在这么一个角度。或这个人在美国的政界、媒体，在很多说他过于亲中，这不是一般的亲中，各种方式替中国洗白，给中国洗地，这是个大喇叭啊！这是个大喇叭，很多人指责他说：“我站在的是一个投资人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为了挣钱嘛，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啊。关于中共的意识形态，那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是从现实出发。包括黄仁勋到那儿去啊，这都了不得，哎，就为了卖库存，就为了挣钱嘛。那当然呢，那套功夫也白做了。”人民日报、央视天天骂他，那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哦，但这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在世界整个的资本市场里边，资本家里边，他是数一数二的大喇叭啊！这个大家记住就完了。这么一个人竟然把15亿美元全部清空，把十几只中国股票，另外他的基金在中国的那个啊，投资基金在那炒中国股市的全部清空，这什么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什么概念？说明一句话啊，从资本角度说，中国资产的风险已经远远的大于潜在的收益了，也就是风险远远大于收益，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我在你那儿不挣钱了，也可能挣钱，但风险太大，我不玩了。那你之前几十年中国都是最有力的一个崛起的力量等等呢？不是了啊，现在一切归零，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他的钱呢流向了美国、日本、印度等这些相对确定性更高、流动性更好的市场，他自己讲的啊，从中国这儿就不做了，都奔这些地方去了。那因为什么呢？我看有一位专家评呢两点了啊，三点吧，可以这么说啊。第一，当然是美中关系。达里欧呢，你别看他亲中，但是做到这个级别的大老板，那他跟美国政要，他对上层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对这场美中贸易战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双方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的软着陆，或者是一个停在哪儿。我认为作为桥水达利欧他们的这个层级的人，作为马斯克黄仁勋他们这个级别的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很清楚的。那我已经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了，那我现在干嘛呢？提前先跑了。这就有点跟当年李嘉诚，我已经知道最后习近平那二杆子什么水平，最后要干嘛，就文革那一套呗，那我不跑我等什么呢？能跑就跑呗。现在他是一看，他已经看到了美中关系的前景，我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这是专家说到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制裁和监管的压力。制裁这就别说了，两边都制裁，美国制裁中国，中国也对等制裁美国。监管的压力是什么概念？那你在美国做中概股，中国也不监管你，美国监管啊。你在这儿做这么多中概股，那些里边那都什么单位，那都什么公司啊，美国在加大监管，他也不生这气了，他也不，你也别监管我了，我就不做了就完了。那第三，你在中国那基金干嘛都撤回来？刚才看到那些数据了吗？那个衰退，那个败局也非常清楚了。所以说到现在呢，中国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再也回不来了。原来他畅想的，给一直吹喇叭赞颂的那个荣景再也没有了。所以说到现在呢，三个死心啊。第一死心呢，对美中关系达里欧死心了，没机会了，他已经知道答案了。第二呢，是对整个的监管，也就是下一步要中资啊各方面，你没有好下场了，所以说对这个也死心了。第三，对中国经济他也看到头了，他也死心了，彻底的失望。所以说作为这么一个当初啊站在这个啊这个潮头上一直给中国经济呐喊啊，来呀、啊、人傻钱多速来啊，赶紧大家都来，就这么一号人物，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人现在不做了，清盘了。我认为这个呢，对墙内的这些资本家，对国际上观望的这些各大基金、各大资本家们，我认为是有标志性的意义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只能通过啊，就这几家嘛，彭博、华尔街、金融啊，就这几家媒体，路透啊，就这几家，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还都是比较表面。我认为像这些人，你比如他在中国的基金，那都顾着很多红二代红三代呢。你看到中国的有很多什么陈云的孩子或者是那帮人都在这些大机构里边兼职，都在里边做呢。为什么？我要你的消息，你能管什么？你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倒不一定，关键是你能把政府里的动作或者是他们要干嘛你得告诉我。我是做投资的，我不知道那个，我不傻了吗？所以说这帮人是他们的价值啊。那现在呢，你想这三个死心啊，我认为呢，这就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期了。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未明也是一种境界，谢谢您的支持啊。亮说，连川普都亲俄，馆长亲中又算什么呢？连世界上最强的领袖都对中俄两国卑躬屈膝，那馆长亲中又怎么了呢？也是哈、啊，也是吧，我同意您的说法。 RYNOK 说，当年签协议时座位上的这五常可是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啊、您用的这个词啊，我看到今天有一位美国的专家把这事儿翻出来了啊，明斯克协议嘛，这些东西都翻出来了。您用的这个词是非常精准的。当时那五位是保证俄罗斯的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被人侵略或者是怎么样，是保证。但是乌克兰他们现在已经不信保证，他们要什么？要保障。要 guarantee， 那个和 promise 和那些东西那个是不一样的。大家查那个原文啊，当时那个保证和后边这个保障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里边的内涵是严重不同的。 所以说当时那个保证呢还是有点虚啊，有点虚。你仔细看那个原文，其实那五条原来跟大家讲过，也就是乌克兰不能受核攻击，要受核攻击的话，这几个毫无疑问他们得负责。但是受到别的攻击呢，是语言不详，说的是有一些模糊的，是保证而不是保障啊。这您用这个词是很准的啊。8LGM 说目前现状停火，没过几年肯定又会再次战火，因为之后的这种停火，即使俄罗斯国内衰弱，但是侵略本质肯定会再次越过边界，战火会再起。历史已经证明，只要侵略者还在，侵略者的意图还在，这种停火只能导致以后更大的战争。我认为这不但适合于乌克兰，也适合于台湾啊。所以说，说到呢，凭什么关系，凭什么面子，因为他怕我，所以说就不敢动，这种东西都靠不住。关键呢，那乌克兰是不是未来也要搞自己的核武器？你要不搞的话，那欧盟和美国就得给他强力的安全保障啊。北约当初就是因为你北约第五条嘛，你动一国32国全上嘛，那对吧，那个是很明确的。那现在人家要的是安全保障。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啊，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大康呢，理性分析深刻到位，您夸奖。说非常严重后果，结果在一番奉承话面前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说老川老习都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这种阿谀奉承。那你看习近平一开始说只要你在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啊等等，这也算是一种奉承，你好厉害啊，我好怕你，你只要当总统我就不会这么做啊，这也算是一种软奉承。但说到普京那么不要脸，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是真够厉害的啊，那是真是那个拿捏那个精准，你不得不佩服啊，这老流氓人家的道行这确实是高。 Turbo 啊，这不是 Turbo， 这是 Tubro 啊，3700点了，到头了，现在都卖了。这是一方面了。到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到牛市了，认为这牛刚冲起来，这奔4000啊，这3700在哪儿到哪儿。大家注意啊，随着这贸易战的进行，随着习近平通过稀土通过大豆开始翻身，中国的股市呢，那从贸易战以后你看都长成啥样了。很多人盼着川普上来打习近平啊，来把中国如何怎样。我怎么看着这火有点越打越旺的意思，这股市至少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当然整个中国经济还是不行了啊，那个内伤还是在的了。那好，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